弟兄姐妹们早上好，感谢神的保守与看顾，两个月的时间将就过去了。那神在这两个月的带领，让我在英国的教会能够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。在英国的时候呢，有人问找到牧师了没有。当然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，因为我说我这一趟去呢，希望能够去询问看看在哪里呢，有机会物色到一位牧师。但呢这两个月的时间呢，听到的使我很失望，不但失望，看到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在祷告会的时候我这样的分享，22年前我们的伦敦教会呢买下现在拥有的这一间教堂。那为什么教堂要卖掉呢？教堂呢是属于这英国教会，也是我们常认识的所谓这个国家的宗教啊。那国教为什么没有人来到教会，使到教会需要变卖呢？情况真的是这样糟。那时候呢，一个能够坐200个人的这个教堂啊，只剩下5个人。那不可能维持嘛，5个人。他们呢就决定呢把这个教堂卖了。那感谢神的带领，让我们呢能够买下这一间的教堂啊。若有机会你去看一看，有去过的人也知道我们在英国的教会呢地方是非常的好。那这一趟去的到英国呢，主要的是去见好几个这当地的牧者，其中一位呢其实是马来西亚人啊。那我知道他不久之前呢牧会的工作他退休了，因为年龄的缘故他退休了哈。那我就问他，你退休后呢教会交给谁？他说教会解散了，就是没有了。当然地方还在，有教堂，但是没有教会。所以你看教堂和教会的不同哈。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到人，没有人啊。那我说那这英国教会国教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个人来代替你嘛。他说就是找不到，但因为他的年龄的缘故他必须退休，因为英国教会他们有这样的制度，到了一个年龄他们就会自动的这个退休啊。本堂也应该有啊。那退休后没有人接班又怎样？没有人接班就停止了。那他几个星期前回到这马来西亚来，教会没有了，剩下的一些年长的会友呢就来到我们的当中聚会，来到我们英国的教会啊。那我们受益了，因为有好几个年长的夫妇，就是以夫妇他们一起来啊。当我第一个礼拜到的时候，我可以说哇，这些都是从他们的教会过来的啊，在我们当中聚会。那你想一想，他们这样庞大的一个教会哈，没有人继续，那我们呢很难去找到教会。那我就跟这三义圣经学会的这主席 Dr. David Allen 谈，我说哎 Allen 牧师，那在这英国的地方还有没有纯正的这个神学院？他说没有，很可惜，从80年代他说就没有一间所谓信仰纯正的这神学院。那我说目前的这些同工都到哪里受训呢？他说都要派到美国去。所以这就是今天呢英国 教会面对的危机，没有接班人。这也是我们教会，我们的这英国的教会面对的挑战啊，没有接班人。求主继续带领。谁会到英国去做驻堂的牧师？在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只可以把他们的需要交托给神，求主继续来带领。那愿神自己来供给他们的需要。今天早上要与大家来看这位人物，叫约伯。我相信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啊、查经啊，我们都有谈到这一个人，但今天我们要在崇拜里一起来看这个人物。几个月前呢，君爱老院的一位病人，他老死了。那他家人只有一位女儿，因为这位病人呢，早些时候与妻子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只有这位女儿。女儿是一位信徒，她就问我可以不可以为她爸爸主持这个追思礼拜，因为她跟她的阿姨有向她的父亲传福音，那她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接受啊。在这之前呢，也有一位牧师，他告诉我他有机会跟他传福音，那我们就把他救恩的事情交托给主。既然他已经是劳西了，我们就为他主持这个追思礼拜。那遇到他女儿的时候呢，是一位少女，她问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也是我们常问的一个问题。她问为什么好人要受苦。他所谓的好人呢，是指着他的父亲啊，因为他父亲呢现年不到50岁，如果没有记错是46岁而已。那因为4年前呢中风，在今年的时候呢，因为病情恶化而离世。那他说，为什么好人要受苦？为什么我的爸爸他是一个好人，却要受苦，却要面对死亡？当然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，因为只有神知道。但要答这个问题，好人会受苦吗？这个是很明显，因为好人跟歹人一样，在这犯罪的世上呢，一定是会受苦的。就像人有疾病，无论你是信徒非信徒，我们同样面对这个疾病的袭击，我们就会患病。若病重的话，我们就会面对死亡。所以在这个少女的脑海里呢，她有很多为什么，为什么。到了她的父亲安葬的那一天，她还问我为什么。那你可以想，因为她很伤心嘛，他说他还没有读完书，没有机会好好的孝顺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这样就离弃了。今早我们要从这个人物约伯的身上看到，好人也会受苦。苦难是我们人在这世上必须面对的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这世上没有苦难。若有人这样讲的话，他只是欺骗自己。那今天在教会里头呢，却有一个很错的这神学的教义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的神学，或者有时候我们在书上也可以看到的称为这财富或健康的福音啊。那无论是健康或财富的福音，还是成功神学呢，我们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。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，那既然神是这样的伟大，这样的大能， 那信靠他的人不应该受苦，这也不是神的心意，要他的儿女在这世上受苦。他们认为信耶稣的人应该有财富，有健康。那不久之前呢，我在网站看到一些成功神学的这讲员们，他们所讲的，其中一位说，他说，若你信了耶稣而生病的话，这是因为你有罪。他也说，若你是一位基督徒而你是贫穷的话，这也是因为你犯了罪。我认为这样的讲法呢，非常非常的误导人，因为圣经却没有提到说信了耶稣就是一切的平安，没有疾病，没有苦难，圣经却没有这样的提到。其实我们懂得圣经，懂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我们一定有苦难，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说的，在这世上你有苦难，但你可以放心。为什么可以放心呢？主给我们的是平安。那这有很大的不同，就是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却会有平安，这也是我们信主与不信主的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心里头有平安。所以我们不要搞错，不是没有患难，而是在患难里头我们有平安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呢，我会谈到约伯这个人物，我希望接着来看他和他的经历，给我们看一看这受苦的原因，让我们能够接着在我们生命里头所受的苦难来荣耀神。约伯处在什么时候？解经家一般上都认为他是在摩西之前。那为什么会想到在摩西之前呢？因为在这一本书里头呢，他没有提到什么的律法十诫，也没有提到摩西。你看其他的旧约书本呢，他会提到要守诫命啦，提到摩西的律法啦，但是这本书呢完全没有提到。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位很早的人物，他的书也是一本很早很早的写作。因此呢，约伯记是我们圣经里头的66本书呢最早的一本。虽然日期很早，但我们看一看这个约伯对神的认识不是缺乏的。今早在主日学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在耶稣的时候的拉比啊，对复活的事情他们有很多误解的地方啊。那时候的拉比认为人死了第一到第三天呢，他的灵魂可能会回来，那第四天呢，当身体腐烂之后呢，那灵魂呢就不可能回到那尸体。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，有关这个复活的事情。所以你看拉比对神的认识，对圣经的教义呢，其实有很多误解的地方。那我提到这一点呢，是要让大家看到约伯虽然处于很早很早，那有人说是在主耶稣基督前的2500年，我们不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推测啊。若是2500年，主耶稣基督前的2500年，那若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是处于 亚伯拉罕的时代，所以他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时代。那这样早的时候没有旧约的书本，但约伯呢对神的认识却不浅啊。那他知道有一位真神，所以当你看在约伯记呢提到神这个字的时候呢，他是引用希伯来文 Elohim， Elohim 是我们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这一节大家都会背吗？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所以你看约伯老早就知道有一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所以当他用到神的时候他是用这一个字。那在他的书本呢他也用了主，那主英文的翻译 Lord 是耶和华，那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守约的神，或者赐福以人的神。所以你看约伯老早就认识这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用的这字呢字眼都是很正确的，他能够正确的用到这些字，因为他认识真神。那弟兄姐妹，认识真神是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神，有时候我们讲的有错误，就好像耶稣时候的这些拉比，他们不明白这时候的事，所以他们只可以推测，而推测了一些错误。他不但认识有一位真神啊，你知道吗？约伯老早呢知道有一位救赎主，在约伯记第十九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这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”所以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啊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其实有两个看法。第一个看法呢，就是这位救赎主活着，现在活着，将来也要永远活着。这一句话也带有预言性，预言就是将来的事情啊。我们知道这位救赎主指的是谁？耶稣。所以当他说他的救赎主活着，他知道救赎主来到这世上，为着我们的罪死，因为他是救赎啊，救我们，对吗？死后又什么？复活，第三天复活。因此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”那他又讲到将来的事情，他说：“我的这个皮肉会灭绝，但是呢，我在这个肉体以外得见神。”他知道将来的事情，在这个肉体，这个会腐烂的身体以外，就是我们过后要得着荣耀的身体，以这个荣耀的身体见神。无论我们是死了埋葬之后身体腐烂了，再没有这个肉体了，剩下的是骨灰。这约伯说，在我皮肉之外，这肉体之外，我要得见神。这个肉体之外就是他的个荣耀的身体呢，见到神。那我们这些活着，耶稣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被提，那我们这个身体能够降服到天上去吗？不可能。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在身体以外得见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约伯对这些非常的认识，所以我说约伯这个人呢对神的认识很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追求认识神。 约伯是谁呢？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敬畏神的人，你知道敬畏神非常的重要。我们都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神也是知识的开端。这个敬畏神呢，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。那当我们谦卑的时候，知道我们认识神不够，但我们继续的这个敬畏神，这种谦卑加上敬畏，使我们加倍的更认识我们的神。若我们没有敬畏，没有谦卑的话，我们很难去追求更认识我们的主。所以约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住在一个地方叫乌斯。乌斯在哪里呢？请看这个地图。正确的位置我们不知道，但从圣经的一些记载，让我们大概可以晓得，这乌斯是在以色列国的东南部。东南部啊，为什么是东南部？那我们要看以东上面就是以色列国啊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十五节呢，十五节，这约伯受到考验的时候呢，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这示巴人来做什么呢？他说，他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用刀杀了约伯的仆人。所以示巴人，示巴人呢，我们知道是在这以色列国的最南端啊。那我们也记得在所罗门的时候，有一位示巴女王，她来朝见所罗门。然后在福音书告诉我们，是从南方来的，南部来的。福音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所以是南部啊。那十七节，约伯记十七节呢，告诉我们又有一族人，就是加勒底人，他们来了，分成三队，忽然呢闯来，就把约伯的骆驼掳去了，同样也把他的仆人杀了啊。而加勒底呢，我们知道加勒底就是过后的巴比伦，是在以色列国的东边啊。 OK， 所以一个是示巴人就上去，这加勒底人就下来。然后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，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会读，二十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有关以东啊，以物斯。那以东物斯是很接近的地方。我们知道以东在哪里，以东是在那边，英文字是以东啊，以东，所以是靠近这加勒底海的那一边。那这样看来呢，这乌斯的地方呢，是大概在那一个地方啊，大概真正的位置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要知道的是，约伯是一位历史人物，不是传说的啊。因为有人拒绝说约伯这本书可以把它删掉，因为这是传说的一本书啊，没有这样的一回事，因为没有那个地方嘛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其实呢，圣经有给我们一些的暗示，让我们大概知道乌斯的地方呢，就在以色列国的东北部。好，这样啊，可以把地图呢关掉。那我们继续。 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。那我们怎样知道约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远离恶事，他不犯罪，他对神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那你说什么是敬畏神？敬畏神呢，是意味远离恶事的人，就是你不犯罪。那若我们故意犯罪，知道罪使我们的神忧伤，那我们怎样成为一位敬畏神的人呢？那圣经又说是完全正直，所以这个完全正直呢，是讲到这约伯他如何的待人。我不知道约伯是一位商人吗？做生意的人。若他是的话，圣经说他是一位完全正直，没有欺诈，没有用不良的手段来做生意。他是一位完全正直。完全正直的意思呢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解释，就是他是照着律法而行。当然那时候没有十诫，那虽没有十诫，他心里有神的诫命，他知道，所以他照着神让他知道的真理行。所以神看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我们像约伯吗？如果我们说我像约伯的话，那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。那你说做得到吗？若约伯能够如此行，我相信我们靠神也能够这样的行。好，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位富有的人，他有财富。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他生了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牛、三千骆驼、五百对牛、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的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呢，就为自大。我们知道在古时呢，一个人的财富是在于他有多少的这些的牲畜，他拥有多少的动物。那圣经说在东方呢，这个人是自大的。到底自大是什么？当然这里讲到他非常的富有，那自大也可能他是一位官员，当地的官员。所以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他是相当的富有。那有人说富有的人很难成为敬虔的信徒，这一句话正确吗？意思就是 你更富有，更加的难有敬虔的生活。那约伯呢，他给我们看到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可以做得到。他富有，他却敬畏神，他没有让他的财富来影响到他与神的关系，他也没有因为财富要搞好关系而不能够尊主为大。他能够守神的诫命，守神的话语，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，他的目标呢就是我要敬畏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犯罪的世界里头，我们需要有这个目标，就是无论面对什么情况，主要的就是在我所做的我要敬畏神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恩典，做的一切决定都是属敬畏神的决定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今天很难分得清楚信徒跟 非信徒，除非他开口告诉你，哦，我是一位基督徒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，我再重复，富有的人可以虔诚的度日。那这里还有一句话，我们来看第五节，我再谈到这一句话。第五节告诉我们，第五、第六、第四、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好的父亲，他是一位好的父亲。第四节说，他的儿子按这日子各在自己的家里摆设摆宴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如此行。我说他是一位好的父亲，他是一位好的父亲，不是因为他供给他的儿女有很多好的东西。我相信他有好好的抚养他的儿女，他的儿女长大之后呢，圣经说常常的设摆宴宴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富有嘛。那问题的在哪里呢？问题是恐怕他们在吃喝的时候呢，得罪神。所以我说他是一位好父亲，因为他怕的是什么？他的儿女犯罪，他怕的是他的儿女犯罪。然后他的儿女每次有这个宴宴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派人去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自洁啊，就是检讨自己，在这宴乐里头呢，有没有得罪神。不但如此呢，他亲自的为他的儿女来献燔祭。圣经说他常常如此行。我们今天关心孩子的是什么？我们关心他们的健康，他们所交的朋友，他们的学业，他们的成绩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但希望我们也会关心多样，就是他们有没有得罪神。当年轻人用太多时间在电子游戏的时候，问题不只是在于太多时间用在这个游戏里面，我们要问的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有没有得罪神。所以年轻人，我们要问的是这个问题。因为我知道有年轻人说，没有问题，我玩一两个小时我还能够应付我的学业，能够考到好成绩，很好。但我们要问的另一个问题是，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没有得罪神？接着我所看的，我有没有得罪神？这个问题是重要的。约伯关心他的儿女，恐怕他们得罪神。那你想一想，他的儿女不是孩子啊，他们都长大了哈，他们还可以每天有这个，不是每天，常有这个宴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我们的习惯不是得罪神的习惯。第四方面，我们看到约伯受到撒旦的考验。第六、第七节，神的众子来到神的面前，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。当然这样的事情呢，应该是发生在这个地上，不是天堂，因为撒旦不能够到天堂去，在地上。那从这里开始，我们看到撒旦就在控告这约伯。首先神问他这个问题，第六、第七节，神说， 第七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神对撒旦说：“你没有查验我的仆人，查看我的仆人，这位约伯。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神他本身，他自己正视了约伯的虔诚。然后接着呢，撒旦就说：“啊，当然他是虔诚，他敬畏你，因为你把他所要的都给了他，他有财富，他有儿女，他有很多的动物。”那撒旦就说：“若你把这些拿掉的话，你看约伯呢就会立刻的离弃你。”就从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神就应许撒旦来考验这位约伯，约伯就开始受难了。那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一样一样的他的苦难把它列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因为在一日里之内呢，他的财富没有了，他的儿女也没有了，甚至呢过后他也失去了他自己的健康。所以你说一个好人会受苦吗？约伯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真的有受苦。但约伯所受的苦难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，而这个原因呢，是我相信约伯一生呢，他也没有去想到，也没有意料得到的，不可能的。当然今天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是有一天神与撒旦对话，然后神允许撒旦来试验这个约伯。所以在这一方面，约伯他不知道，但你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有圣经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考验从哪里来？有可能是从恶者来的。那你说在约伯的身上，这个是神允许的，这也是正确。所以基督徒有神的允许受苦吗？答案是有。那你说，那我做基督徒也要受苦，我不做基督徒也要受苦，那请问你会放弃你的信仰吗？希望不会。希望你能够看到你的考验无论是从什么人而来，神在这一切的事上在掌控，他没有失控，他知道他要使你更坚强，他要接着你的苦难，在接着你使到神得到荣耀。我们可以如此的来荣耀神吗？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约伯记这本书呢，我认为我们应该用时间去读，不是传说，不只是一个故事，真实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的这真理。最后我们看在第二十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“我侧身出于母胎，也必侧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。然后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 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在这些的经历里头呢，他没有用他的口得罪神。我们做得到吗？我要说可以。你信靠神吗？你可以看到神大能的手吗？在工作，当然你说哎，我在受苦的时候哪里看到，但神已经告诉我们，凡要虔诚度日的必遭受逼迫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神已经告诉我们啊，好的，我们可以说啊，我以信心接受平安啊，福气啦 啊，但神说你虔诚度日必要遭受逼迫，你也可以以信心来接受吗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让我们能够以信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无论是好还是歹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今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约伯记这本书，让我们更明白这个受苦的意义。主啊，无论你叫我们遭受的苦难有多大，我们知道苦难更大，你的恩典也更多。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